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弟兄又特别的提醒我，那今年是庚子年。那当然，你讲的庚子年，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联想。我相信在这一段的时间啊，我想一些普通我们说的新年的恭贺的话语啊，我有时候说出来就觉得好像蛮空洞的啊，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那一个啊。病毒的那一个的发展，啊，现在才是大概是刚刚开始而已。然后，国内的教会，然后不是单单教会，整个社会的、国家的受的影响，然后也包括这些的影响，也慢慢的也 来到我们的当中。好像在这一个周末，我所知道有好几个，教会的一些的新春的活动。都要取消啊，为了谨慎起见，然后又加上香港的局势啊，真的让我们说的要平安的话，实在是不容易啊，真的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的祷告。我相信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包括教会的生活也是如此。啊，像今年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些的蛮有富有挑战性的。啊，一年建堂的事工、聘牧的事工，各等等，所以我想在这一年的开始，啊，只能够用一句话互相的鼓励，啊，就是让我们一起带着一个期待的心，这也包括了对神的那一个信心，来观看神在这一年会如何的将他在这个教会里的那个心意。和那一个蓝图，包括你我生命的那一个蓝图，在我们的面前能够一步一步的展开。然后，当我们这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头一看，能够在那里惊讶的能够说，神果然的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也再一次的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将我们这一个。农历的这一个新年，我们把它交在我们的主的手里。天父，我们知道面对了这种的处境，实在的看见我们人的有限，我们的无能，我们的无力。我们求你在这种的时刻，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睛能够转向在你的身上，能够注目于你。因为知道你是那一位掌管一切。当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仍然相信你坐在你的宝座上。当我们经过生命中那些水深火热之处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记住，你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你是那一位救赎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被你所围绕住，也因此让我们能够面对着这一年很多的未知，能够毫无惧怕，因为你是那一位爱我们、看顾和保守我们的神，也将国内的处境，特别些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他们在这一些的痛苦和苦难的当中，他们能够仍然像一盏灯、一个蜡烛一样的在各地方为你发光，也帮助我们这些属于你的人，在苦难的当中，不要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在哪里羞耻了、羞辱了你的名，然后能在这些的黑暗的时刻。让我们能够让人透过信徒的生命里的小蜡烛，能够看见那一盏明亮的灯光。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会继续的和大家一起的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14到第19节。好吧，让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提摩太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九，我们一起的念。你要在神面前把这些事提醒众人，叮嘱他们不要做无益的争辩，这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应当切立在神面前做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总要远离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必会引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好像毒瘤一样蔓延，他们当中有许弥莱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于是毁坏了一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茎已经立定，上面刻着这样的印：主认识属于他的人，和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当离开不义。好，请坐。有一个与耶稣同时的罗马政治家叫做 Seneca 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在辩论学的课室里面，大概有200多个学生，他就要每一个学生选一首诗，然后用一句话把它说出来。于是就有200多句不同的话诗词出现，学生一个一个念完了之后，塞内克就从最后的一位学生所念的那一句开始，把每一位学生所念的一字不漏的把它读出来。我相信我们大概也听过，或者甚至也认识有一些的人，他们的眼睛就好像照相机一样的，看一次就全部都能够记住的。当然我们对这种的记忆力，我想我们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的羡慕，但这可能也是一个蛮令人头痛的事情，是吗？凡是看过的事、好的事、坏的事，都会记在自己的脑袋里，这就不一定是好事情了，是不是？一般来说，我想我们当中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啊，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反而我们的问题是，该记住的记不住，不该记住的却牢牢的记住。45年前你说了一句伤了我的话，我大概到今天我还能够一字不漏的重复读给你听，无法的忘记。同样应该记住的却很快的就会忘记。当然呢，这有时候跟我们的年龄有关，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但是在跟年龄没关的情况之下，我们该记的大概不一定记得住，不该记的却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或者是今天早上如果我在这里讲了一篇有关彼此相爱的信息，大家要互相的接纳，过着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的生活，但是往往呢，在2个小时之后，你们上完了主日学，你们可能这教会的长子在那里有些的会议，然后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大，开始在那里吵闹，开始在生气，开始在互相的指责。那如果我在场的话，会令到我有点的会啼笑皆非，是不是？有没有搞错？今天早上2-3个钟头之前讲的还是要彼此相爱，大家听的时候都在点头头头是道，怎么2-3个钟头之后就完全就忘记了？我还记得在我第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是最不喜欢开会有大会，一直到今天无论是什么样的会有大会，我都是能够避免的，我一定想办法避免。那时候我们是5月开会有大会，我的祷告就是在5月的时候最好下一场大雪，然后临时要取消，或者在5月开会的那前1-2天我生一场的病，那我就不需要去参加会友大会。因为在会友大会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总会有人有些的争吵，是不是？为了小小的事情，为什么今年我们的财务预算里面买邮票的钱增加了20块钱，原因在哪？要告诉我10个理由，是不是？所以呢，在有一段的时间，那我说 那怎么样可以避免呢？好，我就读圣经给你听。开会之前，我就读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等等等等。或者有时候会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第4到第7节，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互相包容，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过了1、2年，发现我再多读好像也没什么用的。我读完了这段经文，大家都在听，然后半个钟头之后，哇，就开始又在那里很热闹的在那里有争吵了，是不是？啊，就会令到我们实际上，你该记住的我们记不住，不该的我们往往会记住。当我们过去的几次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大概也都注意到，有些的字总是不停的出现，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很少有的，但是在提摩太后书这几个字出现的次数很多。纪念你，想起，我记得，你要提醒，你要想想。今天的这段经文一开始就是跟保罗对提摩太说：“我要提醒你，你要提醒他们。”哦，你在神的面前要把这些事情要提醒人，你要叮嘱他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我吩咐过你的一些事情，你不要忘记。如果你忘记的话，你现在再想一想，哇，你要记得，你不单是记得，你还要提醒其他的人。那在这些的经文里，保罗要提摩太记的是什么？要提摩太记的，神是那位信实的。因为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就如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我们可以能够克服一些的障碍，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敬虔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回事。他说：“所以你要记住，记住什么？记住神的信实，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在这里，我们首先的一起的来看，在这段经文里，特别是14、16、17、18，我们暂时把15节放在一边。这里提到一些不要的事情啊，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注意那些要和不要啊，那些是非常明显的吩咐。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操练，哦，不要的是什么事？不要做这些，不要做这一些好，无意义的争辩，要远避这些世俗的空谈啊。对，我这里不要做，不要这些无意义的争辩，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啊，然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避开这一些呢？在14节这里说，你要避开这些啊，不要做这些，因为怎么样能够败坏听见的人。然后16节也告诉我们说，这一些的事情，如果你不避开的话，会使人进到一个更加不敬虔的一个地步。然后在18节，这些的事情。要避开的，如果你不避开的话，会毁坏了一些人的信心，就是对你来说是没意义的。换句话说，因为敬虔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放在敬虔是什么，在这里所看的敬虔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任何事情是我们不能够专一过做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事情。在这里特别的指出，譬如说无意的争辩、世俗的空谈、错误的教导，这些我们都要远离，都要避开。你还记得小孩子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打足球就是踢的啊，不是踢的，就是不是美式足球啊，或者是 soccer。那教练都会告诉他们说：“你就站在这个位置，不要动啊，这是你的位置。球来的时候你才去踢。”好，但是呢，你会发现，孩子都听见了，但是当球一看见球的时候， 他的本能反应是马上就去追这个球了，是不是？所以教练不停的在那里大声的说：“你不要去跑，不要跑，你就站在你这个位置这里，因为这个球就分散了孩子的那一个注意力。”同样的，我们也就知道，圣经神的话在那里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里的那个定位啊，怎么样来定位一个信徒，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敬虔很简单的说，就是圣洁。我的行为，我的言语，要与神的标准是要配合的。当我们在追求圣洁、追求敬虔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我们不同的教导的时候，都会被提到，都会在那里提醒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越像我们的主。因为这个定位，敬虔是这样重要的一回事，所以呢，任何能够导致我们的注意力会分散，使我们不能够专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的事情，我们都要避开。那在这一段的，当然有许多的事情会令到我们分散，但是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在14节这里是讲到不要做无意的争辩，有些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不要为了字句在那里争执，然后16节又讲到世俗的空谈。现在让我们像过去一样的，我们把它解开来看一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人，这一些无意的争辩、世俗的空谈，是只做什么呢？首先，14节这里讲无意的争辩。我想，可能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在那里讨论，可能特别在我们一些念过书的人，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我们在那里说神的创造。是用6个24小时呢，还是用6个时间啊？6个时期在那里创造？我们往往是不停的在那里的讨论，有时候在那里的争论，或者我们也会在那里谈论，甚至呢争论啊，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如果在10年前我们讲这篇信息的话，大概有人在10年前啊，耶稣会在某一天会来。会再一次的再来，会来到德州的那个 Garland 的那一个地方。在同一段的时间，也有人说耶稣会在5月的时候会来到韩国的一个祷告山那里啊，什么时候来？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谈耶稣来的时候是在灾难之前呢，在灾难之中呢，还是在灾难之后？那或者也有人在那里不停地在那里谈论的千禧年，耶稣是千禧年之前来呢，还是千禧年之后来呢？还是有人也会说，可能根本都没有这个千禧年，千禧年可能是一个观念，而不是真的只做一段的时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好多的时间来谈论，我们应该的是好好的大家来看圣经，一起的将我们对圣经的那些的经文把它带出来，一起的来看，让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谈论，而不是总是执着在那里争论，来在那里要说服你我的观点的正确。然后另外的一个是世俗的空谈，这是要避免的。这里好像这里世俗的空谈是指说不停的在谈论某些的事情，某一些的人。我想今天的社交媒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不是？今天无论你是看微信也好，你看 Facebook 也好，每一件的事情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意见，是不是？你有你的意见，我也有我的意见。所以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记得过去几天跟某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谈到一半， 我就在那里笑了。我说：“默默，我只不过是在讲我的意见了，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都是一样的，半斤八两，大概都是值5毛钱而已的。但是往往就是觉得自己这5毛钱的意见是非常的了不起，总是在那里不停的在那里说。有时候他和人在一起时间久了，一有一个题目出来，马上就知道好了，我已经知道他下面要讲的是什么了，是不是？或者你也会说啊，薛坤，我又会讲什么了，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要看自己要有些的审核，我们有没有也陷在这种的处境的里面？我们在那里看人家的意见，有时候感觉到，哎呀，看的都好腻了，是不是？你看微信里面都是满了不同人的意见，不单是不同人的意见，他还把别人的意见又放进来要你来看。有时候想想，如果有一两天我不看微信，我也不看念书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然后这里还有第三件事情讲的要避免的，这里。对不起，在第18节这里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这里是讲到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我们要避免的是那些假的、那些错误的教导、那些的教义。在保罗、提摩太那一个时代，这些非真道啊，就是这些假的道理、这些错误的道理，就是有人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是当人信耶稣的时候，当你在那里受了洗，你就已经复活了，所以再不会有身体的复活。但是也好像有一个神学家曾经这样说，一个没有复活的基督教不是一个活的信仰。如果没有将来的身体的复活，我想我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一个群体。我想在今天我们的当中，大概不一定有人在那里教导，在教会的圈子的里面，大概不很少会听到说没有复活的这个教导。但是我们也有许多很多的这些假的教义，比如说我经常也和大家提到的，就是成功、健康、财富的神学。如果我的信心够的话，神就会使我富裕，使我健康，使我不生病，让我能够凡事顺利。那又有人会在那里说，特别是全能神教会，或者他的前身是东方闪电教，他们会说耶稣这个基督已经来了已经在某一个时候，在国内的哪一个地方已经出现了，或者很多普遍的一些错误的教导，耶稣不是神，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而已。或者在最近的这些年，特别10年来，在福音派的圈子里面，也有一些的说法，就是说不一定有那一个真正的一个物体的地狱不一定有。当然你也可以想到，在你所接触的范围里，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错误的教导。但是为了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我们都需要避开这些没有意义的争论，这些世俗的空谈，这些虚假的教导。要坚守的是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生活那一个最高的也是绝对的标准。为什么要避开这些无意义的争论，这些世俗的空谈，这些虚假的教义？在17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话那个像毒瘤一样的蔓延。毒瘤的一个特点就是细胞失控，不停地在那里分裂，在那里成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将好的细胞的营养全部的吸收过去，导致好细胞的死亡。这些空谈，这些没有意义的争论，这些错误的教育，就像毒瘤一样的 将我们的灵魂的那种的精力、那种的营养全部会吸收掉，导致我们感觉到疲倦，对金钱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使我们无法专一的在追求那个金钱的生活。这里是讲到要避免空谈，我想特别要加多一句的啊，我觉得我自己包括我在内也经常的要被提醒要小心的，就是我时常用的一个字句叫做 church talk， 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在那里讲教会啊，我们会喜欢讲教会的事情，教会怎么样，教会哪里好哪里不好，我们又特别喜欢讲传道人是怎么样的。当然了，牧师们在一起的话谈的话题大概也离开不了教会，是不是？那我们往往也会说，哎呀，我们那里的会众怎么样怎么样，不听话哟，等等等等。那很少会听见牧师在那里称赞自己教会的会友，是不是？至少我很多时候听见的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让我们听的人觉得，哎呀，你在那里做牧师真的好可怜了，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经常特别是提醒我的一些教牧同工，我说每一次当我们这六七个人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难免不了会谈到教会的事情，但是让我们每一次在谈论教会或者在谈论到会友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象有一个会友就坐在我们的当中，在那里听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想如果我在带领一个开会教牧同工在谈教会谈会友，如果我知道黄牧师坐在我旁边的话，黄牧师如果是会友坐在我旁边，我的讲话一定是非常小心的，是不是？我不会讲一些无意义的那种挑剔的话，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多么的不成熟，因为我讲的这番话怎么样，他一定会带出去给外面的人听见的，是不是？所以我时常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的同工们，当我们每一次在讲教会谈论教会的事，让我们都要记住有一个会友就坐在我们的旁边在那里听。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图案的话，我们的讲话一定会是非常的小心和谨慎，是不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到了 Houston 没多久，我妻子认识了一位女士，她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啊，这个跟罗姆斯是没关系的啊，所以放心，不是跟你完全没关系。她就开始讲他们教会的事情，他们的牧师怎么样，他们那里的教会的会员又是怎么样。讲到一个地步，我的太太会在那里说：“好累啊，我不想再听了。”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church talk。我想我们真的是很难避免的一些的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在那里谈教会的事，教会的事情是需要我们谈的，但是当我们发现讲教会的事情导致我开始对人不信任了，开始对教会有怀疑，开始在那里对教会的领导、教会的牧师、传道、长子有一种的怀疑、挑剔的心的时候，那我就要开始小心了，会不会已经开始陷入了这种世俗的空谈的里面。任何的谈话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帮助对方过一个金钱的生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不然的话我们会停留在这些的话当中，话语的当中，就像毒瘤一样的将我们的精力都把它吸尽了。因为当我们在一起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彼此的帮助，互相的鼓励，好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互相的鼓励，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更加的亲近神。在这段经文接下来的讲到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当然刚才的经文是提到不要做这不要做那，都是很容易的事，是不是？我们看我们跟人的来往，特别我们跟家中的孩子，我们的谈话很多的时候就停留在不可以、不许、不应该、不要、不要， 的那一个的环境里面。如果要讲正面的话，这是何等的一个条件挑战，将我不喜欢你不应该把它当变成了转换成正面的，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件事。刚才看的经文第14节、16节都是提到的要避开的，要远离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正面的，就回到了15节，你应当切立在神面前做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怎么样努力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在提摩太的后书，如果你还记得我们过去的几次的信息，保罗用了3个比喻来描写一个基督徒，一个是士兵，一个是运动员，一个是农夫。现在他用的是第4个比喻，就是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下一次神允许的话，我们会看第5个的比喻，做一个器皿。镜前是描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无愧的工人是描写我们所做的，一个是有关我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是有关我要做什么。用英文的话，一个是 being， 另外的一个是 doing， 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一个镜前的人，那要活出来的是一个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简单的意思就是忠心于所交托给他的工作，把他做得好。有时候我们在夫妻之间谈话，我们会说我爱你，然后呢我或者我太太会说，好，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是不是？那你知道看着眼睛再说一次就不一定是很容易的，是不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的时候，就是神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神的眼睛，在那里说你交给我的我都做好了。那要从心里面要说出 这句话，很诚实的说出来，然后神听了，神说好，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这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一个无愧的工人是不会偷工减料的，他不会照一个最低的标准得过且过。一个真正无愧的工人不会不会放农药使到他的西瓜长得又大又快。你也知道这种的西瓜有时候会爆炸的，是不是？你大概也看过这些的视频，这些的微信里面的。一个无愧的工人是做神喜欢的事情，也得到神的喜悦和称赞。不是我为了要得到神喜欢我，所以我把事情做得好，不不不，是因为他已经喜悦了我，他已经爱了我，他已经接纳了我，所以我要尽我所能的做他所喜欢的事情，不是来换取他的爱，乃是因为他先爱了我，所以我要做他喜欢的事。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无愧的工人的2个方面，一个是切力，就是要努力的，另外一个是讲解真理的道。我们现在稍微把它解开来看一下，这个切力这部分蛮明显，也很简单，就是我要尽我最好的去做，没有任何的偷懒，切力，我很努力的去做。不是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拿到100分，那不是这里的重点，那是我努力的把事情把它做得好。然后第二方面，一个无愧的工人，他努力的做什么？他努力的在讲解真理的道。我是蛮喜欢和合本的，就是按照真理，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要努力使你能够好好的正确的在讲解神的话，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一番的话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当然也对那一些有教导责任的人而说。 我特别把这里先用在我们这些讲道的人的身上，就是当我们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不能够有任何的偷懒。很多的时候，当我在听一些不同人的讲道，我心中真的有时候觉得有点，有点对不起，在那里说，我觉得他偷了懒，我觉得他这个礼拜没有好好的在准备。如果他能够多看一两本参考书，一些比较蛮普遍的参考书，他这边的信息可以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把它好好的去做。我觉得在我们准备讲道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用时间来明白这段经文在说什么，不是我认为他在说什么。也不是我要这段经文来说我想要说的，不不不，所以我要看许多的参考书来帮助我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那个内容，然后当然也要找一些的故事说来帮助我，帮助听众能够明白，然后把它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当然，这个原则也一样的用在小组日学。小组团契的查经是不是呢？每当我们要教导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个优先次序要把它弄好。我时常听一些的传道人说，我这个星期很忙，所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讲道也好，教组织学也好，带领查经，这好，真的求神怜悯。就是我经常听见这一些。到了一个地步，我会跟，如果我听见的话，我说，你让我为你祷告，哎呀，我觉得我好难呢，因为神已经给了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通知了，然后你现在来说你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准备，那我说活该，你上去了自己在那里发抖，那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是就好像有以前有一个青少年的牧师。礼拜天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说：“牧师，我今天要讲的好吃力啊。”我说：“怎么吃力？我昨天晚上一晚没有睡觉。”然后我问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要讲这篇道？”哦，一两个月前你已经跟我讲了，一两个月前你都知道了，然后你等到昨天晚上通宵在那里准备，然后你今天要得到我的同情。”那我说：“这个同情我很难给你了，那你只好就去承担。”那一切的那个后果了，是不是？我时常的跟我的一些的学生，或者我能够也接触到的传道人，我是说，我们应该说的，不是说我这个星期很忙，所以我没有时间准备讲道，没有时间好好准备主日学。我们应该说的是，对不起，因为这个礼拜我要讲道。因为这个礼拜我要教主日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开这一个会，我没有时间做那一件的事情，把优先次序要弄过来。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竭力，你要努力的来做一个无愧的工人，然后怎么样，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把神的话语好好的讲。当你一体会到你手上有的不是你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们来教会，我不是来听你的意见，我要来听的是神怎么样透过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知道为什么在每一个城市，包括 Austin，甚至在其他的国家，这个 BSF 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无论你去哪一个地方，你都会听见他们说：“我在等。”我的时间来到，然后我可以去参加这个 BSF，在很严谨的要求下，有人在那里排队，在那里等候，不是说我要来就来的，不不不，当我们有空位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你来，然后你来的话，这是我们对你的期望，你每一天要做功课，如果你不做功课，我们礼拜二、礼拜三的查经的时候，你不能够发言。至少在以前有这种的规则。如果有几次你不能够发言的话，你大概就要停止了，不能来了。就算是这样，还是有人在那里排队，而且有人参加的。至少在我们家来说的话，不是上完了一次，已经上了差不多 讲起来有一点的惭愧，已经上了30、40年了，还在那里上，我都会说，哎呀，有没有累了？是不是应该休息一下了？啊，不，还是要去参加毕业生。为什么？因为那些的老师很认真的在那里讲解圣经，帮助学生明白并且应用神的话。我时常期待，愿这也能成为众教会的一个标准。我时常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为什么 BSF 有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因为很多的信徒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没有听到神的话？听见的都是一些传道人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而忽略了神的话语。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都体会到，要离开空谈，远离无意义的争论、虚假的半真半假的交易，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是好不容易的，是不是？我相信你过年的农历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你不是想听这一些，你觉得我来了，我希望听那些好的消息。但是我听来到目前为止，你都是在那里要我做这，要我做那，好累啊，是不是？有时候连我自己讲多了这些不要不要要要要，哇，我都觉得哎呀累了，我都觉得是有一点这个叫做教条主义了，是不是？因为要和不要你都知道的，我为什么又要再多讲呢？但是在这里，保罗又提醒提摩太，还有多一件的事情你要记住的，你要记住的，我们在下面要记住的是什么？或者我们都知道，你越是越努力，越不容易做得好，是不是？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想，如果我讲了20年之后，大概讲到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也有人说，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啊，现在讲到应该是轻易之举吧，是不是？现在一看，差不多40年就要过去了，但是有时候就要准备讲到的难度，还是跟1982年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是不是？这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当大家都在讲武汉的这个疫情的时候，那我说我要讲什么？我就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但是大家都在想的是讲武汉，又在想到德州的一些的可能的一些的个案，是不是？那说如果我要换的话，我要换什么？好，我可能想换那一段经文，但是如果要换那段经文，哎呀，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哪里准备？一直到我今天在开车来的时候，我还在那里想，哎呀，我要不要临时改一下？但是我没有这个把握。你要我在半个钟头之内又在开车，要换一篇信息，我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我真的不能够像有些的传道人，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我在门口的时候，感觉到圣灵感动我，让我讲另外一篇道。哇，这样的传道人，我是五体投地的在佩服。是我的话，我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办？是不是神？我有没有听错了？是不是？好了，结果我还是决定，让我重新在短时间要准备一篇新的道。哎呀，我觉得太吃力了，我做不到。只是要看以后有没有神有没有这个机会给我再讲，可能要应该要讲的，是不是？过敬虔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如此？有些人会说：“哎呀，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了，现在读经祷告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了，真的吗？是不是？不错，空谈、无意义的谈话好像是减少了，因为当你年纪大了一点的时候，有些话你不喜欢听的，你就不谈了，是不是？你也不要太顾忌，我不接下去，你会看我怎么样？”你不喜欢听，你就不喜欢听了，是不是？好像比较还可以容易一点，但是现在没有那些，好像是少了。但是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念 Facebook、网上的新闻、各样的连续剧都在那里吸引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时常说，为什么我的 iPad 我用了半天，我的电已经用了一半了，都没有了。我是 iPad 出了问题，然后我就去看一下，我在哪？我看我用的是哪些的软件？然后一看的，哎呀，这些就是跟新闻有关的，又是跟念书有关的，又是跟这些连续剧或者电影有关的。这些事情还是一样的，在那里吸引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往往年龄越来越大，信主的时间越久，越觉得自己做不好，越看见自己的亏欠。但是，在19节，这里有一句话，这里然而，就是在你我的尝试的努力的当中，我们的亏欠，我们的软弱。这里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上面刻着这样的印。主认识属于他的人，和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当离开不义。这里好像在告诉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个关键不是在你或者是在我。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都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所建立的那一个的根基。第19节的这一句话，所以这个根基上面写什么？主认识属于他的人。这句话是出于哪里呢？是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有可拉党的人背叛神，然后在这里有这句话。对可拉和他的同党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就要使人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谁是他拣选的，就叫谁亲近。”在神第二天施行的审判、惩罚，就神说明了，那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是属于他的，谁是属于神的。这些属于神的。这些被他所拣选的，他会在那里使他们亲近他。当你属于神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得到了保护，你得到了力量，你就不会在那里受到了惩罚。神在那里保护你，神在那里看顾你。然后这一句话，认识他，要人知道谁是属他的。这一句话第二次的出现，是在福音约翰福音的第10章。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等等，这是我们信仰的那一个基础。神认识了我们，神给我们安慰，神给我们鼓励，因为他认识我们。所以他也在那里保护你，保护我。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陷入那种空谈和无意义的争辩，我们会离开那种敬虔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在那里准备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的主对我们他是不会失信的，是那一位认识你，认识我，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在他的怀抱里面，好叫你和我能够继续的追求圣洁，好叫你我能够继续做一个无愧的工人，不是因为你我的能干，不是的，乃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他会给我们力量。不错，能够被神认识是一个特权，但是也有责任，是不是？在下面的这一句，主认识属于他的人，这是我们的特权。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凡称呼主名的都应当离开不义。你和我也有责任，要努力尽我们所能的离开这些的空谈、无意义的争论。我们要在那里避免这些错误的教导。不错，你需要认识什么是错误的教导。但是不要用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错误的道理。 我情愿你用更多的时间来好好的认识这一个正确的道理，好好的用这个时间在教会里面来听到，来上主日学，能够帮助你认识这个真的道理是什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也在那里看顾和保守，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在80年时代，我是可能过去跟你们有分享过，我首先看到了自己的那种忧虑。我是一个蛮容易就会忧虑的人啊。那在那一个时候，我也有圣灵的那个责备，让我第一次的体会到啊，忧虑是一个罪啊，也很惭愧的说，那时候我已经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是一个牧师。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当我到80岁的时候，我绝对不要像我父亲那样的忧虑。我父亲的忧虑是出名的，他可以忧虑到一个地步，完全的瘫痪。我不能够出去了，为什么？我怕外面有人在盯住我。我这次进医院，好，你们都要来看我，我们都从各地方各方开车坐飞机，好，去到他那里，他没事了，他就出来。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又在那里说，我下次进来的时候出不来的了。那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也体会到我也有这一种的忧虑。当然那时候我给自己的定义，那这不是忧虑，这是很现实， being realistic 啊，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都有会心的微笑。我做了这个决定，我不要像父亲一样，然后就开始看书，然后听一些的讲座。我还记得那时候随身带了一张3×5的卡片，现在都很少看见了，就 3x5 卡。然后一面是写作是停止，就是 stop， 那后面呢就写了应当毫无挂虑，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进了电梯，一进去马上想到教会的有一件事情啊，一想到就开始有忧虑了，然后马上就真的，那是真的 literally 从口袋里面拿张卡出来，前面是写 stop， 好，我就按着说 stop， 然后翻开后面，凡事皆应当毫无忧虑，凡事皆做祷告祈求。好，我就在那里做一个祷告，我要重复的透过这一个小小的工具来提醒我，来背诵，来熟悉神的话语啊，我需要的是不停的在那里被提醒。今天的世界有太多的事情在环绕着我们，使我们忽略了我们生命里的那一些的使命，要过一个金钱的生活，成为一个金钱的男女。除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有太多的事会在那里分散我们，使我们不能够专心的追求金钱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在那里就提，不单只提醒了提摩太，又再次提醒你，同样的也一样的在那里提醒我，有些的事情好像那些世俗的空谈、无意义的争论、虚假的教义，要离开，要避开。但同时也要记得，要努力的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无愧的一个工人，好好的在那里读神的话语，好好的明白，好好的在那里教导神的话语。这是你和我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做到的，所以今天一样的，你和我都需要被提醒，被提醒，被提醒，要想起，要记住，我们要切力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无愧的一个工人。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成长里都在不同的阶段，你大概也都知道在目前你最容易陷入的是哪些的空谈，哪一些没有意思的争论，还有哪一些虚假的道理， 你很容易就被吸引过去，而这些往往就影响了你，不能够好好的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好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个人的在神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指出我们生命里有哪些的地方我们需要做调整的。不是单单在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在每一年的每一个时间段落，你和我都需要在哪里检讨。是不是有些事情忘记了？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让神的话来提醒，好不好？我们个人就安静的在神面前，对今天所听见的有一个回应。天父，谢谢你垂听，并且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薛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永恒的救恩，也赐给我们主啊日用的饮食，给我们能得获财的能力求主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愿意甘心乐意把你所给我们的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主，为主所用。愿主纪念每一位甘心乐意的奉献，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这里有两位，肖俊伦和郭佳妮，可不可以请你们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欢迎你。